尽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在这里借着你的血洁净整个的聚会，除去所有一切仇敌的工作，也除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也除去我们所有血气的感觉，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洁中与你有敞开的交通。主，让这个聚会满了你的同在。亲爱的主啊，有你在这里就是我们心灵里最大的满足。我们愿意敞开心灵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知道虽然在肉身中我们对你的话语的领会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做开启的工作，你能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特别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我们何等需要你话语的亮光。主啊，若是没有你的指引，我们总是很容易走偏路，所以求你带领我们。晚间我们带着一点的渴慕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愿你在这里掌权，愿你在这里深入的光照带领和扶持。主，我们谢谢你，愿把讲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让我丰盛的膏油满溢在整个聚会里。我们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今天呢从第八节读起啊。我想我们从第八节先读到第十三节，好吧？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到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好，我们上一次哈读到第七节那里，天使就要将这个奥秘啊来解释给我们听啊，解释给约翰听哈。那么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呢，就是这位天使所做的一个解释啊。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有很多事情都是隐藏的，是不明白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天使却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所以会稀奇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不会稀奇。所以感谢神呢，他没有把任何的东西隐藏不告诉我们。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呢，神已经把他所要做的事告诉我们。很可惜，就神的儿女们呢，今天呢不够能够用心的来读主的话啊，或者不够那样专注在主的话上。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主的话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切事都是清楚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不仅爱我们，拣选我们，为我们预备将来永远的福分。 他也顾念我们今在地上的生活，也把地上所要发生一切的事，在大的原则里面呢，通通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告诉我们用意什么呢？为了提醒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不需要惧怕，另外一面我们需要警醒。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要叫我们呢，能够追求啊有得胜的生活，能够有份于将来要显于地上那末后日子的大荣耀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把神的话忽略掉了，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啊！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会非常的懊悔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这段日子，主给我们这样机会，能够一起在这里读启示录啊！我觉得个人我在主面前是很得激励的，我也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得到激励啊。我们上次讲过，从17章18章开始啊，那么这里呢把仇敌在地上末后时代中间整个工作的那个情况呢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披露啊，那么揭开了所有一切的暗中的所要发生的一切的情形。虽然从字面上读起来，很多读经都觉得这一段呢比较困难解释啊，其实呢我们知道从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么虽然也许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比较客观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对我们也有影响的啊。那么呢从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想并不是十分的难明白的啊。那么关于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其实中间是包括了很多都是预言啊。这个主的工作很奇妙，他一方面呢在地上的历史中间，后来历史中间呢的确按照约翰所看见的有很多应验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按照那个原则，我们看见罗马帝国中间出现了一些的情况，地上的宗教出现了一些情况，一样跟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是非常非常的相近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啊，启示录是指着末后时代中的光景，所以它还有一个预言应验的一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呢，更是把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事物按照神所定规的事情发生，而我们今天呢正处在这么一个时代的里面啊，所以这些对我们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我们从历史上演进的故事可以找出一些的原则啊，那么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另外一面提醒我们今天呢这个整个仇敌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正在进行。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来讲你也不需要稀奇，我们地上的将来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变化啊。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跟着世界上的世人一样惶惶不定啊，我们要有确定的一个把握，你越明白神的话你就越有确定的把握，越有信心啊。所以记得主的话说啊，地上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神的儿女应当挺胸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你就看见每一样事物都在神的掌控里面啊，我们的神才是最整个宇宙的主宰啊。今天我们在他面前是蒙爱的一般人，我们呢已经得逃脱将来那个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求主使我们因这些话叫我们里面更爱主，更多以主的事为念，更多撇下地上的事物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到因为我们呢活在肉身的里面啊，这个周遭人事物发生的事情，地上这些光景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厉害的。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啊，因为我们人有人的感觉啊，天然生命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强烈的，而世界上很多东西吸引我们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很多的祸患，很多难处的这个出现，对我们来讲也是叫我们有感觉的。但是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得信心啊，那么能够超脱这些外面事物对我们所能产生的这些影响啊。所以呢，教会呢是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一个福分呢？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满心的感谢啊。好，现在呢，让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啊。那么在这里哈，那么天使就解释这个奥秘，让我们他说呢，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啊。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毕竟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啊。那么这段话呢，这个天使呢在这里解释给约翰听，也其实也是解释给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听啊。这个兽呢，他的意思说呢，这个兽是代表着撒旦的一个权势啊，一种的性质。这个呢，先前有什么意思？就在约翰在世的日子以前就有，地上就有了啊。这个性质以前就有。他说呢，如今没有，为什么如今没有呢？死了啊，他死掉了。然后呢，他说他又要从无底坑里面呢上来，好像复活了啊。然后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沉沦啊，是沉沦。所以他在这里呢讲到了一个先讲到了这么一种的现象啊，等等后面我们会解释啊。那么解释这种现象，他说呢，如果你的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话呢，你会感觉很稀奇。那么今天呢，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意思说你就不要稀奇了。这是仇敌的权势的一种的演变的一个光景。所以也是非常神奇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呢，应当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对于那些奇奇妙妙神奇的东西啊，不要太多的好奇。是神会行神迹奇事的。但是呢，魔鬼也会做这些奇妙的事情的。所以你如果注意这个东西，你就很容易混杂，就很容易混乱，你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神叫我们的心思只注意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一开头就讲到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最重要是要把神的儿子啊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些只不是跟随着地上将来情况演变的东西就是。啊，我们眼睛不应当注意这些东西。所以很多读启示录的人呢，都喜欢注意这些表号了，注意这些地上这些发生这些事情啊。那么其实那个容易把我们的眼目呢，从主的身上就转移出去了，所以不必稀奇啊。感谢主啊，他说这个名字从创世以来就记在生命册上了。哇，弟兄姊妹们，那意思说神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他已经认识你我了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讲到父的预定和拣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每一次想到这你要感谢神呢、啊。如果地上这么多的人啊，怎么会我们这帮人信了主的呢，对不对啊？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啊，对不对？其实呢，我就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件事情，不是你给你运气好给你碰上的，不是的。圣经讲说这是父老早就怎么样拣选了啊，老早就拣选，按照他的预先的知识，他已经拣选我们了，并且怎么样预定我们，就把我们预定出来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暂时活在这个地上，所以神的儿女最好对周遭的事物啊不必斤斤计较。哎，我常常有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样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恨自己这个人呢、啊，太狭小了， 知道小的不得了，一点点事情来了，你看看他就忧虑啊，他就里面这个愁烦呢、啊，那他里面就变得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啊，对人对事啊，他就有一些不正常的反应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我要想到，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神的儿女，我们是暂时在这个地上的，有一天我们就到主那里去，对不对呢？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必扎根在这里，别人的好坏与我们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不必嫉妒，你也不必难过啊！你要知道，你已经是蒙大恩的啊！所以彼得到晚年说是神的大怜悯，拣选了你我这些人啊！所以呢，在世界世上，你不需要去羡慕这个羡慕呢，属灵世上也是这样啊！我们只要怎样自己活在主的跟前啊！那么你就活得很愉快了，对不对？今天呢，我就说我常常讲，我们这个肉眼很麻烦，这个肉眼不会往里面看，只会往外面看，整天看都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啊，这个人穿什么，那个人带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吧？你今天人家做生活中什么，那个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的肉眼往外，属灵眼睛是往里面看的。他让我们看见里面的主，所以你往里面看你就安息，往外面看你就不安息，这就是这样。为什么你今天不安息啊？你整天在那里翻腾的不得了，是什么？因为你眼睛整天看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蒙了大恩，神已经把我们摆在蒙爱的地位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暂时在这个地上的，好与坏，根本对我们来讲都是过去的事情啊。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我知道我讲这个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再说，我们肉体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就魂的意识感觉是很强烈的，所以说反应起来说，所以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对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够认识。所以我们就自找麻烦，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你说你怪不得别人，怪不得环境的变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忘记自己的所站的蒙爱的地位了。你知道吗？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你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呐！我们是什么人呐？对不对啊？神既然验中我们，看中我们呐，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一个福分啊！所以这里这个话再一次印证，蒙恩神的儿女啊，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的，就被预定的。那么弟兄姊妹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你要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啊，你不能做教友不行啊，你这个赞同基督教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因为这个名字写在哪里啊？写在什么？生命册上，你要没有生命的写不上去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今天主给我们生命，有生命我们有感觉吗？我一直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心里面觉得这个有时候很难过，就是好像我们神的儿女活得没有生命的感觉，你知道吗？做任何事情呢，这个属地的感觉、世俗的感觉、人的感觉强烈的不得了，而生命的感觉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弱啊，都做很多事，讲很多话，做很多事都没有感觉。你跟这个基督徒这个做的这个光景的不对了，是吧？主给我们生命，生命是有感觉的。所以我无论到哪里，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说我蒙恩德就是16岁，我16岁的时候，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就很有感觉。然后我的很多碰很多事情，这个。不需要人教导的，你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实实在在的，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确信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啊，否则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的名字，父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了写在生命册上啊，要记得这个册子是生命册，不是写在什么名册上，不是的，要生命册上啊，有生命才能够写在那个生命册上。今天如果你有了这个生命了，那也说明你跟神之间的恢复了一个交通了 啊，属灵的事情对你来讲不应该再是隐瞒的，你都清楚的这些情况，那么你就对于仇敌的势力呢，不必感觉稀奇，啊，不必感觉稀奇。直到今天呢，我常常发现还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就觉得，哎呦，这个魔鬼很厉害啊，撒旦很凶猛啊，你就跟那些什么，跟那个当初呢，这个以色列人派的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一样的，那十个不信的探子总是觉得仇敌很伟大，仇敌很高大，势力多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翰已经多次提醒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对不对呢？因为你有主的生命，主在生命中与你联合，你怕什么呢？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去吸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有了这些认识，你安然度末世，啊，不管地上的情况怎么翻腾，使得儿女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安息。我们知道怎样呢？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主联合，所以在生命中与主要常常有交通，在生命中接受圣灵的引导，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都应该在生命的里面，是个活的东西，不是一个外面宗教的教条，不是一些人的这种制度上面的一个教导，我们是活在什么？活在生命的感觉的里面，所以应该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活的啊，每一个追求都是活的啊，每一个生活的行动都是应该是活的啊，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正常情况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神是何等的怜恤我们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对很多东西也会很新奇啊，看见一些事物啊，觉得很新奇，但慢慢的年日久了之后，我就感觉地上没有什么可以稀奇的东西。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摆在将要面临这个世界的荣耀，那一个才是叫我们心里面最盼望的，也是叫我们里面最兴奋的东西了。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兴奋。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你越多认识神的话，你就越多的自由。所以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嘛，你说认识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怎么样得以自由。对，今天呢，你所以做奴仆，被很多东西这个捆着，那个东西捆着，那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对真理的认识上还不够啊。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哈，这个天使呢，就对这个约翰呢，那么把这个兽的这个奥秘呢，把它解开来了啊。下面他就讲详细的事情，他说智慧的心啊，在这里呢可以思想啊。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智慧的心呢，不是你天然的智慧，你知道 你天然头脑再聪明，也没办法明白这些事情，因为这是灵界里面的事情啊。那么神给我们一个神的智慧啊，这个智慧我们叫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呢，我常常讲属灵的事情要跟着里面的智慧，地上很多事情你跟着天然的头脑是吧，但是属灵的事情只有跟着里面的智慧你才能够明白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智慧的心可以思想啊，要用这个智慧那么来思想。思想什么呢？因为他下面讲到那些事情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呢一般人来讲我们都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些东西。他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在第十三章里面啊，那里讲到呢智慧可以让我们知道兽的数目。现在呢这里呢这个智慧让我们认识那个兽的头啊，可以知道那个头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头就是一个支配的中心呢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来领会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讲过哈，在当时的地上历史中间啊，它有一些现象也 反映出来了神的这个预言呢？啊，我们讲过这个十七章讲到宗教啊，那么这个呢，在天主教的罗马教的时代啊，这些好像现象呢性质都显出来过，所以呢，他这里啊也是运用当时代的这个历史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啊。我们知道罗马这座城呢，被称作是七山之城，它有七个，其实也不是多大的山了，七个小山峰啊，在罗马附近的正好有七个小山峰，所以罗马也被称作七山之城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什么中心点，因为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京城啊。那么这里呢讲到这个女人呢坐在七山之上，那么所以正好应验天主教的情况啊，讲到罗马教啊，那么坐在七山之城的罗马上面，所以直到今天梵蒂冈还在罗马是吧，教皇还在罗马啊。所以呢当初呢这个圣经呢这个用预言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看见他在实际的历史上面呢，他有一些东西这个性质上面也符合了这个情况。所以这里讲到这七座山呢，又是七个王啊，七个王啊，他在第十节说呢，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哇，这个真的是很难懂啊，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帝王的这个传递的情况略略做个解释。我再说啊，这个预言也是指的将来所要发生的啊，它有两面的情况要应验啊。所以呢我们能看见说什么呢，这个女人坐在这个七座山上啊，而背后呢是那个兽的权势，它是一个邪灵所能控制的一个权势啊，所以它的影响会变得那么大啊。这当时呢在欧洲来讲这个影响力就很大，但是有一天要影响全世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预言非常的奇妙，所以这个七个王出自罗马帝国，所以呢有人在历史上面就给我们找出来了啊。他说这里有五位已经倾倒了，这里又讲到五个王啊啊。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个历史也稍微的给弟兄姊妹们解释一下，这五个王是哪五个王？第一个是 Julius Caesar 啊，大家知道凯撒啊，这是罗马帝国的上面第一个皇帝。这个凯撒最后怎么死的呢？是被杀的，而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杀的啊。这个故事呢今天很多人都晓得啊，他是被杀的。然后第二个王是什么呢？ Tiberius 啊，这个人他呢也是被杀的，他是被毒死的，并且被下毒之后还用把他闷死，这样你看这个王啊。所以第三位是谁呢？啊，卡利古拉。那么这个王呢也是被杀的啊，当时罗马的皇帝啊。然后第四位呢是 Claudius， 也是被毒死的啊。然后第五位是谁呢？尼罗皇。这个尼罗皇大家就比较清楚，对不对啊？这个呢他杀害很多基督徒，他当时啊放一把火把整个罗马城烧掉了，烧的时候呢他拿一个琴呢在那里弹着还唱歌呢，自己在那里唱歌看着整个罗马城被烧。哇，结果罗马的这些居民呢非常的愤恨呢啊，他就怎么把这个祸转嫁在基督徒身上，他说是基督徒烧的，所以那个时候杀害了不知道多少基督徒。这个尼罗皇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有非常神经上有问题的一个人，非常的残忍啊。所以尼罗王杀死 很多，他是第五位，第五位。那么有一位还在，那尼禄王死了，他怎么死的呢？自杀了，最后自杀死的。然后现在在的这个是谁呢？这 Domitian 啊，这个中文里头翻成豆米仙，豆米仙啊。那么呢，他现在还在，但最后也是被杀的。所以你会看见呢，罗马帝国呢，这里一连串出现的这一些的皇帝啊，都是什么呢？都是被杀。他说还有一位还没来，对吧？第七位还没来啊，这七位王呢，一个还有暂时留着他啊，暂时把他留住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圣经的话，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呢，已经开始有应验，因为这都是发生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所发生出来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啊，这个还留又没有来，就等待下一步的一个进行啊。所以到十一节他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位。那么这个呢，是前面七位中的其中的一位啊，前五任中间的一位。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呢，将来的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像尼罗皇，因为尼罗皇是第五位了哈，就是将来就像那个尼罗皇的那个复活一样啊。所以这个王是几位皇里面杀害基督徒最多、最残忍的一个人啊。所以有一天呢，他要说，当然这个是一个预表上面的一个意思了啊。所以呢，这个呢，他就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变成了第八位啊。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同七位同列，但是最终怎么样，归于沉沦啊，归于沉沦。所以呢，那个最后又出来的第八位，一般来讲的领会，就是历史上将来要出现的一个敌基督的啊。他有非常大的神奇的一个力量，因为他复活啊，他从死里面也复活了啊。但是呢，不管他的权势有多大，结局怎么样都是一样，最终完全被消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中啊，如果主回来的时间迟延，我们会看见这个演变，地上情况整个情况的演变。但是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那么所以呢，在罗马帝国时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呢已经应验啊，在罗马教里面已经应验了。我们看见这个天主教的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啊！所以历史上也很奇妙，出现这么一个教皇，这个教皇居然可以管住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皇帝，你看看这个权势，这也是历史上出现的人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势，对不对？那这些呢，正好预言什么？神好像预先把这个启示录所要发生的事情演一遍一样，演给我们看啊。所以你看见在地上这样出现这个东西了。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那么将来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再出现啊！因为我在讲启示录的话，是指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历史上只不过是预言、预先演变，但那个预言已经很可怕啊！谁都知道，这个在欧洲千年的这个黑暗时期，这个罗马帝国开头对神儿女的这个逼迫是多么的可怕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里面应当怎么样呢？被提醒，所以有智慧的心呢，你能明从历史上的演变，从主的话语的预言，能够明白这些情况啊。所以呢，他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啊，他到第十二节这里说呢，他说你所看见的十角。这个天使又开始对约翰解释这个十角的意义啊，这个十角是十个王啊。 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然后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啊。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地上整个时局情况演变的一个将来要出现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角呢哈，这个角呢比这个头小，对吧？这是角是长在头上的啊。虽然它比头小，那这个呢就是当时罗马帝国中间所谓的分封的王，有些分封的王啊，他七头十个角，十个王，对不对啊？这到今天呢，我们许多读圣经预言的人就感觉到这是指的什么，在罗马版图中间的将来出现的十个王啊。那么我们不敢讲哈，今天这个情况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初呢，欧盟刚起来的时候呢，开头一起来就十个国家，所以大家就讲说，哇，你看这个十角出现。结果后来呢，不是一个一个陆续的又增加到二十几个国家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说，那么圣经的预言不是欧盟了，对不对？那后来有人在仔细的读说呢，他说不是整个欧盟，而是怎么在过去罗马帝国版图中间的十个国家。你可以从古代的罗马帝国那个版图画出来中间的十个国家，所以将来这十个国家呢会兴起啊。当然这些事情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实现，但是呢，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说呢，他们怎么样一时之间啊，这很快就出现啊。所以圣经的话要相信啊，因为这是神的眼光，神老早就看见前面所发生，我们信不来的啊，我们不可能相信这个情况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整个欧盟啊，它一开始结合之后，它并不是在一个稳定状态，它一直在变动，到现在变动的很厉害啊。所以的变动呢，到最后呢，我们不晓得，我们也不敢讲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预言讲到的东西，到最后可能有十个角出现。这十个角一出现，在一时之间出现啊。他说什么呢？他们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邪灵运行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力量，这不是人呢大家来开会就决定的了。原来背后怎么样呢？有黑暗的权势在掌管整个的情况。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眼睛所看见的列国，好像不管他民主国家也好，专制国家也好啊，看起来好像是人在那里掌权，对吧？有的是选举出来，有的是推举出来的这些领袖们呐、啊，他们在那里治国，他们在你看这些年很特别啊，这个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你没有感觉到国际会越来越多，这个每年都有多少个国际会议啊，一下这个会，一下这个会，一下这个会啊。你知道吗？这所有的会议都在什么，都在那个慢慢的怎么样集中这个权力的啊。我们知道这是背后怎么样，撒旦的权势在运行的。所以你看，你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结盟，到最后又是个那个结盟，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到最后怎么样，十个角就出现了啊！所以这是仇敌今天在地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运行，邪灵运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虽然我们不能看得很远，你今天就看新闻了，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都在酝酿的一些的东西在那里的啊。那么当然主是告诉我们要有智慧的心啊，你智慧的心你要想一想这些东西啊。这只不过是什么筹集在地上的权势，因为这个邪恶的兽的势力乃是掌权在一种宗教的性质的里面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宗教会使人狂热的发狂的不顾性命的啊。所以呢，撒旦运用这样的一个权势啊。那么当这个权势达到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地上的人呢也厌烦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们这个 同心起来，让自己的权柄怎么样，就给了那个兽啊。所以呢，这个兽将来会联合十国的一个权柄。那这个呢，我想今天在地上，它是在一个运行的状态的里面啊。这你这个在2000年前呢，约翰真的是这个难以想象，对不对？2000年之后的整个地上的光景是这么一种情形的一种的演进啊。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最强盛，所以他只能感觉到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能够领悟将来的一个情形，是吧？但天使在天上，所以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见历史上的演进，看见将来所发生的情况。感谢主，现在呢，神就把这个情况呢，那么给我们呢，完全的把它这个显明出来了啊。那么从14节开始啊，我想我们再往下读，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那么到了14节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地上一切光景的这个演变啊，都跟什么？都跟基督有关系的。所以呢，原来这个地上邪灵的工作鼓动的整个地上的一种的联合，是针对什么？针对着神的儿子，针对神的旨意来的。所以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权势，它是朝着敌对神旨意的方向去走的。所以圣经才教我们说呢，神的儿女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跟神与神作对的啊，跟神敌对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呢特别讲到什么呢？他们呢要起来与谁征战呢？与羔羊征战。这很奇妙啊，在启示录里面呢，他就没有讲到说基督，他用羔羊这么一个词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呢？羔羊是他们征战的一个对象。这就什么意思？他就意图啊要消灭羔羊，这意思就是消灭羔羊。所以末日仇敌的攻击的重点是什么？凡是与羔羊的性质有关的仇敌都要攻击。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应该做羔羊的跟随者啊，我们也是主的羊，对不对？我们应该表现什么是羔羊的性质。所以今天这个就很清楚，在哪里羔羊的性质显出，仇敌就要把它扑灭它啊。而我们今天呢，作为羔羊的跟随者呢，就是要表现羔羊啊，主怎样我们也怎样，我们要把羔羊的性质显露出来啊。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解释这个，今年的西安这个特会是要专门解释这个点啊。那么这个羔羊的性质是多么重要，所以今天呢，个人基督徒你要表现羔羊啊，那么整个教会表现羔羊啊。而这个羔羊呢是什么呢？是仇敌所恨恶的。所以你看这个根哈，在创世纪末了的，或者跟出埃及记开头的话是讲，凡是牧羊的都是为埃及人所恨恶。你看这个多奇妙啊，主的话多奇妙啊。这个世界恨恶这个东西啊，而我们今天的见证什么呢？就是表现羔羊。哪里有羔羊的性质，哪里就有主的见证呢。而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 仇敌虽然像兽一样的这么大的权势，但是怎样，在羔羊的跟前怎么样，是失败者，羔羊必胜过他们。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什么时候表现羔羊，什么时候就得胜，知道吧？这个得胜不在乎你的少吃什么，少做什么，你禁食多少天，你这个这个多努力克服自己的肉体，弟兄姊妹，不在乎这个，那在乎什么？表现羔羊。哎呀，这个就是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了，对不对？羔羊的性质出来就是得胜。这个呢，用在个人生活里、家庭的生活里、社会生活里、教会生活里，同样都可以运用的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另外一个得胜的原则：只有羔羊胜过这样，那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羔羊就是什么呢？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这个呢，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提到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觉得是一个大的荣耀，对不对？其实这里是讲到一个事实的东西，就是主在一切做王的事上。什么叫万王之王？你是王吗？他比你更是王，这个就这个意思。你是主吗？他比你更是主。今天地上有很多做主的，对不对？但最高的主是我们的主啊。地上有很多做王的，对不对？但最高的王是我们的王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一个至高的权柄是握在神的手中啊，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大过他，也没有任何人能主宰一切，像我们的主主宰一切一样。所以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不是光是哇，想象一个很大的荣耀。不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能够胜过众仇敌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知道，你不要光说哎呀，我们跟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什么样的人可以跟随他呢？羔羊。你如果没有羊的性质，你不能跟随他的，因为他是羔羊，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是羔羊啊！所以这个是属灵生命上一个很大的秘诀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堕落之后，我们里面有什么？有魔鬼的败坏的性质在里面，所以有很多时候表现的是豺狼虎豹，对不对？哇，你看这个多凶啊，多猛啊！这个，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表现什么？羔羊，肉体是可怕的东西，就羔羊的性质能胜过仇敌。这圣经呢，启示录最奇妙的点就在这里。那个羔羊是小小一个羔羊，但是呢，那个仇敌是大的不得了的，这个大的胜不过这个小的，哪里一点点羔羊的性质出来，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对我们这个神的儿女有一个重要的呼召，这里哈，他同着羔羊的，这个同着羔羊是很重要，就是你要表现羔羊。这告诉我们，在羔羊之外，离开羔羊你就不会得胜的，你必须同啊，他是羔羊，你也是羔羊啊，你要与他一同，这个同很重要啊，同着他的。就什么样的一般人呢？你怎么样能表现羔羊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蒙召这所有圣徒都是蒙召的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召，教会这个字就是被召出来的一般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你知道吧？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被选上的呢？这个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被选是少数的。为什么被选呢？因为他什么？有忠心。所以忠心是我们今天的考验。忠心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呢？忠心于跟随羔羊。你在每一样事物上都表现羔羊，就是忠心了。神把这羔羊的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以为说做这个事情是忠心，做那个事情是忠心，不是的，忠心于表现羔羊啊。这个哦，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话很简单啊，到了实际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非常不容易。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啊，这个很难控制的东西，这个刺激一来的时候呢，你脑子里面想的是羔羊，表现的结果是豺狼虎豹， 所以这个需要学习，需要跟随啊，要跟得紧呐、啊，要跟随羔羊跟得紧呐、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一个得胜的原则啊。所以十七章的十四节非常重要，是末后时代的一个得胜的经历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你只要活在这一些条件的底下，你怎么样也必得胜。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被提醒要追求得胜，怎么追求得胜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圣洁生活，追求公义生活，做不到。你遵守这些教条吗？你做不到。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你很简单，你只要表现羔羊的生命，记住，任何时候来了，要给人的感觉是羔羊，不是我们天然的那个生命，那么你就定规是得胜。我们相信主的话，你不要说什么你表现羔羊不是软弱吗？所以我就跟你讲嘛，我曾经碰见我在东岸碰见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嘛，我讲羔羊他就生气，我说为什么生气呢？他说不，我们应该像狮子，不是羔羊。表现像狮子。OK， 我说好，那么你做狮子吧，我愿意主是羔羊，我愿意跟随羔羊。因为长老们希望看见他是狮子，对不对？但是主呢一站出来是羔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跟随羔羊，圣经从来没有说跟随狮子，对不对？那么跟着狮子走了，他总是希望说我们的主出来又公义又圣洁，那个行大审判。你要知道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受不了。你经得起主的审判吗？你要跟着狮子在一起，你整天都战惊恐惧，对不对啊？你吓得不得了啊！没有，我们的主是羔羊，所以叫你没有惧怕，跟随他。只有羔羊才是得胜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忠心于怎么样跟随羔羊啊，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在末后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征战的时代，黑暗的权势全力的在这里要攻击主的教会，攻击神的旨意。那么今天呢，神已经预先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在联合那个地上这个翻腾呢，弟兄姊妹，最终的目的什么都针对着神的旨意去的啊，因为这是仇敌在背后的一个势力。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这是真是什么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中间发生的事情，不，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针对着神的旨意。因为魔鬼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毁坏神的旨意，你知道吧？我们看的是什么国际关系啊，这些什么世界的这些争执啊，其实你不晓得那个背后的邪灵的工作是这个。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属灵征战到最后最大的一个情况里面说，保守自己，跟随羔羊，活出羔羊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天使就接着再说第五十五节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罪，就是什么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哇，你看见到那个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个大淫妇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能逃脱这个情况的。啊，他所做的重水啊，这种我们就已经讲过，这个是遍及全世界的影响力，是无孔不入的一个大的影响力。他坐在兽的上面啊，所以这个与罗马帝国的权势有关系啊。你看他所运用的什么，是一个邪恶的势力，是一个邪灵的势力。所以呢，在末后的日子，宗教啊会产生这么大的一种的影响，就如同在历史上的罗马教所在罗马帝国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啊。所以他坐在这个七三之上的时候呢，牵制整个罗马的政权。现在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是在多国多民多方多人的这个之上啊，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东西，撒旦的最后的一个诠释啊。那么第十六节说，你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它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了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所以这个地上呢，将来这个十个角所产生这个联合的一个邪恶的政权呢，他们恨恶这个宗教的一个控制啊，恨恶他所有的一个捆绑，你看见产生内斗，它是中间会产生一种内斗的一种很可怕的一种变化啊。那么然后就冷落他，赤身露体呢，就是会冷淡他。所以这你看见在历史上也是这个罗马政权东西慢慢罗马天主教慢慢都被冷落了。然后呢使他贫穷，使他丑化啊，这是这个然后就他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就极端的恨恶啊，并且残忍的对待，直到把他灭尽为止。这是仇敌在地上所兴起的一个宗教的势力，但是这个最终这个宗教势力怎么样？被政治的势力把它消灭了。他是因为这是更高的一个原因啊，原来在背后怎么样呢？还不是地上随着情况的转变，那是什么？神在这里掌管一切，神使诸王同心合意。哎呀，我们就奇怪了，为什么神使诸王同心合意呢？遵行什么？遵行那个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了那个兽，你看这个很奇妙吧？原来是神的旨意在背后控制一切，弟兄姊妹，这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使法老印心，有没有？神使法老印心的，印的心，这个叫做什么呢？不蒙怜悯，因为这个世人根本不懂得神的心意啊，这不是说神呢故意要把那废弃，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你既然不听神的话，神就叫你硬着心做事。所以在属灵事情上也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你不肯顺服，神就任凭你了，这任凭就是个可怕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也犯这个错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列国这些王的心呢都是刚硬的，他们呢一心就跟着这个兽，为什么？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原来一切地上所有的演变最终怎么应验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觉得很奇妙，什么呢？神是预先就告诉我们的啊，所以神不是不给人机会，神是给人机会，说今天只有在地上只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只有你悔改信主，仰望主的恩典，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路的。所以这个很可怕。所以他说你看见那个神的话是无上的权威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相信神的话。他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所以在灵异上面来讲是指着罗马城说的啊，而能管理住整个罗马城的东西呢，这是罗马教天主教啊。那么将来呢，弟兄姊妹还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也带着这种的势力的情况，会有影响啊。所以呢，在启示录第十七章这里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第一个出现影响全世界的东西是那个宗教这个东西，所以非常的可怕啊。所以这些话在历史上应验，有一天在地上还会再应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把十七章交通完，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敬畏你，因为一切事你都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地上环境上的变动，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能明白，好叫我们不落在这些光景的里面。我们是你的儿女，是神的选民，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有一天地上仇敌的权势都要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预先把这些告诉我们，我们求主借着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 好叫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怎样跟随羔羊，能够在一切属灵的征战上能有得胜的经历。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